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
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吧。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象章、泥人、粮票、布票、景点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的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 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慕神。在犹大书20节这样的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求主赐给我们启示和真理的灵。以弗所书1章15节到19节这样的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让我们更加的爱慕耶稣，彼此相爱，令人信主，也求主继续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愿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在信望爱里享有喜乐、自由、奔放、活泼的生命，在主的奇妙大爱中彼此得建立、得造就、得复兴。有一位信徒这样的祷告说：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在我软弱跌倒的时候加倍的爱我，谢谢你在我最孤独时擦干我的眼泪，让我学习如何的处安定，也让我学习如何的处转变，或升高，或降卑，或亲朋满座，或独自一人之时，都能够随时随地的与主同在，满有平安。求你让我迈向属灵和成熟之时，不要失去当初的单纯信心。求你让我经历舒适生活和美好智慧之时，不要失掉起初的爱心和盼望。愿神赐福您。
以色列国曾多次遭遇敌人，可是上帝每次都帮助大卫得胜。不久，以色列就在那一带地方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大卫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英勇国王。
我的夫君，原来你正在这御花园里欣赏初春的良辰美景啊。我可以陪您共享吗？
当然可以，亚比盖，来，坐在我的旁边，享受这园内桃花散发出的芬芳气息吧。
我真高兴，这个春季你不再出去打仗了。
唉，是啊，我仗打得太多了，但那也是情非得已。幸好上帝一直恩待我，使我不断的得胜。现在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
你今天这么沉静，好像有什么心思啊？ 不知道夫君在想什么，是在谱一首新歌呢，还是计划去征服什么，或者是回忆往事？
亚比盖，你看着周围这一切，宫殿花园，你有什么感想？
我相信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了，是我夫君亲自设计的，我真以你为荣。你既是工程师，又是诗人、音乐家，还是勇敢的战士，还是……
是一位好丈夫吗？
对对，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呢。
说真的，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前我不过是个放羊的孩童。亚比盖，你看花园的那边是什么？
那是安放上帝约柜的帐幕啊。你把圣母安置在这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心，真是了不起啊。
最近我在想，我越想越不安心呢。
哦，想什么呢？
我如今住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王宫里，而那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的上帝却住在简陋的帐幕中，哎呀，根本不相称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要有所行动，我要为圣约柜造一所圣殿，那将是世上前所未有最辉煌而雄伟的建筑。
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中午的御膳已备妥了。
好，好，我们就来。今天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啊。
我最高兴的是如今不必再亲自下厨了，我们俩人也比以前安逸的多了。哎，想当年啊，你流亡在外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
启禀陛下，先知拿丹觐见。
领他进来，我正要和他商议事情。
不知陛下有什么事要和我商议？
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赞许我的计划。既然你是上帝的先知，必能告诉我上帝是否会赐福这件事。
那就请说吧。
拿丹，你看，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华丽皇宫里，可是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我觉得这太说不过去了。
哦，哦，
所以我想为上帝建一所圣所，以凸显他的伟大和高超。
对，对，难怪上帝早年对先知撒母耳说，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王大卫的计划实在了不起，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那你就将计划付诸实行吧。
多谢你，多谢，这正是我要听的话。
那天夜间，上帝在梦中告诉先知拿丹说，
你告诉我仆人大卫，你怎可为我建殿宇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只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告诉大卫，我召你不再跟从羊群，却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往哪里，我常与你同在，并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并叫你得大名声，像世上大有名望的人一样。
拿丹，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呢？
昨夜上帝在梦中向我显现，关于建圣殿有信息给你。
哦，上帝一定喜悦我的计划。
上帝不是反对你的计划，而是他说你不是他圣殿的建造人，你未出生的儿子将来继承你的王位后才建圣殿。
上帝不让我为他建圣殿吗？
那是因为你自幼以来一直在征战，流过多人的血，而你将来要生的儿子必享太平的年日，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上帝也要赐福你的子孙，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
唉，那我只好放弃我的主意，顺从上帝了。
陛下，这才是对的，放弃自己的计划和心愿，顺从上帝。可惜一般人常坚持自己的愿望，而拒绝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计划。
拿单走后，大卫王去上帝的圣墓朝拜祷告。
主耶和华，你多么伟大，谁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们一向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你救赎了以色列民，使他们做您的子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大。
你在书房画了那么多的设计图，我猜啊，一定是在为上帝的圣殿设计，是吗？既然上帝不准你建造，为什么你还要天天画图呢？
不错，亚比盖，上帝不许我建殿宇，可是我却要把建筑的一切大小细节都设计出来。除了画设计图外，我还要筹备建筑材料，包括金、银、铜，并要将建筑用的大石头按其大小尺寸都切割好。
哦，那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吗？
当然，当然了。难道你不知道这正是我的乐趣吗？如果事先预备好所有的建筑材料，等到建造的时候，每块石头都安静地放在适当的位置，就不会有任何铁锤和凿子所发出的声音了。
嗯，父亲，你真了不起啊。
分钟的圣经，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想差不多每一位基督徒 都有他最喜欢的经文。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是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它是这样的：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这句话很奥妙，我觉得。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那位至高无上、永远长存的神，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这个我不以为怪。但是那位神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这句话太奥妙，我无法理解。创造万物的大主宰要住在谦卑之人的心里，创造人类的神要让心灵痛悔的人苏醒。哇，我们想象不到。这个经文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神要与我们同住，但是我要成为心灵痛悔的谦卑人，神才能够住在我的心里。朋友，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吗？我们是否要成为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呢？啊，请我们一块儿来努力吧。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啊，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活险 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两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许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记得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6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 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6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51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借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伟业。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Thank you. 就快到家。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与您分享一段特别的回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喜欢开车旅行，有时长途，有时只是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在家附近四处逛逛。我父亲从我家农场的路开出去，出去之后又转到一条我们没有开过的路上，然后我们开始探险，这实在是太棒了。没人晓得我们午餐会吃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出去看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还有时常跟在路边卖自家水果的农人闲聊，真的有趣极了。然而，在这许多有趣的旅程最后，我们车开到了一个叫做伍德劳恩的小镇，我们姐妹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快到家了。”我们家就在过了伍德劳恩不到一里的路程。我早开始想象，到家后把穿在脚上的鞋子踢下，飞奔到楼上我的卧室里洗把脸，准备吃在出门前妈妈就已经放在烤箱里小火慢烤了一下午的蔬菜炖牛肉。没有什么比离开家一段时间之后，回家走进大门时那种被欢迎的更好的感觉了。鼻子里闻着香喷喷的晚餐，与最爱的人一起享用。我们的家是那么奇妙的地方，当我们离开它一段时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总会兴奋地说：“就快到家了。”回想一下，当您在长途跋涉过后，在旅途接近尾声时，也许是一个熟悉的高速公路出口，而您知道家就在不远处，也许是转最后一班飞机，将要在您老家的机场降落，也许是登山践行的最后几百公尺，而您的车就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等着带您回到文明世界，还有可以好好洗个久违的热水澡。单单只是一个快到家的念头，足以让我们的脚步轻快起来，继续前进。每当我们想到天堂，我们天上的家也是一样的。每一步，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一步一步更加接近，而知道我们的家就在转角不远处，也应该带给我们重新面对每一天的勇气。实际上，我必须承认，许多次，当我在出去旅行，回家进门之后，都会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我又离回天家更近了一天，我们快到家了。我喜欢思想天堂是我的目的地，我的终点站，好吧，实际上是起跑点，不是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过是在天堂才真正起头的美丽故事的一个标题而已。所以把永生当作目标，约翰福音17章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就更向往天堂，天堂就更像我们的家。对我们这些面对疼痛的人，残疾人，或是老年退化性酸痛的人，这更是大好消息。天堂是我们真正的家，单单这个念头就足以让我们能够承担更多一些每天面对的难处，他们就像旅程中的路标，下一个转弯，天堂就在地平线的那边。因此，无论你在旅程的何处，今天就预留时间聆听神，并与他说话，预先品尝天家的滋味，思想这几个字，快到家了，有什么比这个更甜美呢？今天求神调整您的步伐，带领您的方向。若您开始步履蹒跚，如果您觉得每天的需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请记得，天堂是那么那么的近，那么那么真实与温暖，等着我们，神更是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在世上又少了一天，我们与天家又更近了一天，不出多日我们就会高歌，我们到家了，甜蜜的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